好，我们继续讲啊。我说你要明了你所修学的那个东西，不管是学术或是技艺，你必须要先深入其中，入乎其中，然后出乎其外。这样你入乎其中，你完全融入其中，那很主观，对。然后学通了以后，不是摸一摸而已哦，啊，是学通了以后，然后再出来反观它，然后用客观的立场来看它，然后这叫出乎其外。这个话是出于《中庸》了，啊，那个《中庸》知道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四书，哎，这《中庸》是子思做的，子思是谁？孔子的再传弟子。那中庸很好，哎，中庸讲得非常好。然后那个，哎，比如说，学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学乎其中，得乎其下。就这跟这个有关系，哎，所以你学上面的，你学乎其上，你只能得乎其中。比如说你学孔子，你绝对不能够跟孔子一般完全一样高，你一定比他差一等。对不对？哎，那如果你学中间的呢，那得乎其下。哎，所以你所取的榜样呢，你是上等的，你只能学到中等；你学中等的，就只能得到下等的。可是你如果多学几家的话，然后才有可能超过你以前所学的老师的那个阶段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中庸所讲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讲这个是什么呢？我讲这个要解释那一句佛偈：世间所有我净见，就是释迦如来赞叹那个迦摄佛的那这个偈子啊。那世间所有我净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所以这个也是。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。你深入世间种种的学术里面以后，然后再去研修佛法。那你研修佛法了以后，你就把这个世间所有的道理都通了，你都了解了。而且这一比较，那些都是杂碎，都没得比，哎，都是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是这样子，还要甩一甩才行。啊，所以那我刚刚讲说，我学这些东西啊，我不是说这样子，就这样看看，哎呀，我看看这样就好了，我就真的照着修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很疯的，很神经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从高中开始就是这样，其实从初中就这样子了。那学《论语》，人家就是考试就过了嘛，对。考试然后会背，就那背完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现在你知道吗？我都没忘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去修它，我不是为了考试，我不是为了分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但是你们都是为了分数，你们成绩都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那比如说，哎，我学《论语》，那我不只是学《论语》，那个跟《论语》有关的那个这伟大的那个注解的书，像朱子的朱熹啊的那个《四书集注》啊，哦，还有《广解四书》，那个解释的词哈，哦，那个文章啊，比如解释《论语》的时候，他不解释还好，他越解释就越困难，因为他的文章比孔子讲的话还要深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去试着去看一看《广解四书》，然后《四书集注》啊，这种种这些啊，我都很详细的详读，然后那一句一句的深入去体会，照着去做，哎，乃至于，哎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学孟子。不是说，就看懂了，然后把背一背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就照着做， 怎么做你知道？孟子有一篇，孟子七篇，啊，有一篇叫《静心篇》，最后一篇《静心篇》，这非常棒的一篇，啊，这个是中国学术的杰作，啊，《静心篇》，这个说这个《静心篇》的因缘是这个孟子有一个弟子啊，叫做告子，记得吗？不记得。告子问孟夫子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就不动心有没有方法？啊，然后这个夫子曰：“有。”啊，那个告子就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啊，然后这个孟夫子就说：“这个无事实而不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印象？没有。”对牛弹琴，这已经是等于是中文的一个成语了，似实而不动嘛，哦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他是说，孟夫子说，我40岁我就不动心了，所以他敢这么讲，那表示他就很有修行了，确实是这样子。然后告子就问说，那夫子您是怎么做的？他说：“无善养无浩然之气。”有没有印象？哎，就是出于《静心篇》。那他说：“那他解释说，他为什么他40就能够不动心呢？啊，因为40岁，虽然是一个，也是一个顶端了哈，但是还算年轻啊，他就能够不动。然后他就历述历代的种种的这个修行人的不动心的方法，那比如说北宫佑不敷饶不木桃啊，不用看了，有一个人叫北宫佑，这是也是很有修行的人。那他修行到不动心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？就不敷饶，不敷饶也就是说，你不管怎么样的打他啊，或是怎么样的这个在身体上这个触犯他，他都不会说一下。哎，就好像你打坐的时候，这个腿痛的时候也不会歪来歪去，对，就不敷饶。这敷就皮肤了，皮肤就指身体的意思了啊，饶就是退缩的意思。不木桃，那如果有碰到这个人跟他作对啊，或是辩论啊，或是那古人那时候，你看那个孔子，他不是也配了个剑啊？有没有？哎，他们那是学六艺都要学嘛，啊，礼乐射御书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印象？有，哎，那所以他们有也是要斗剑的，你知道吧？那如果碰到对手的时候，他比他高手，他也不会眼睛都不会顺一下，都不怕的意思。所以这表示心不动的意思啊。那可是他说这种，那个孟子就批评说他这一种啊，就是比较低层次的不动心。我这种不动心的是无善养无浩然之气。所以这就是文天祥的那个正气歌的来源，也就是中华民族这历代的这个圣贤啊，哎，这个忠臣孝子最棒的就都是学孟子的来源。哎，所以我就是非常喜欢孟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哎，他都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里面的这个最好的一基因，都在孟子里面。哎，所以那我然后我修这个浩然之气，养浩然之气，养到怎么样你知道吗？养到我走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走，因为这整个肚子都是气。这常常说这个气哦，好像气球，这整个身体好像气球胀了满满的这样子 所以那个养的浩然之气，已经不只是对我来讲，已经不只是一种观想了，而是已经影响到我的身体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身体胀得鼓鼓的这样子。所以我这讲这个例子，就跟你讲说，只是跟你讲说，我真的是就照着修，甚至于我学尼采也是一样，啊，尼采的哲学，然后，也是跟着他所教的那一套去那样去修，啊，尼采最好的一部分呢，就是讲这个冲创意志，啊，冲就像我们说，勇猛啊，勇猛精进。创也有创意，这样子就不要畏缩，要有冒险精神，这样子。所以我那时候在要考大学的时候，哦，就用那个尼采的冲创意志去冲，因为我实在很不喜欢考大学，就所以找到一个哲学理论来支持自己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冲到什么地步你知道？冲到这个我们。这师大附中有开放四间教室哦，全最后四个月放假嘛，对，就那个高三下学期啊，啊，全天都开放，那每一天晚上大家都就是五六个人聚在一起说，我们今天开通宵，然后大家手都举起来，然后说一二三，救，救的意思就是加油了，哦。大家一起加油，那有的人就喝咖啡，有的人喝茶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八九点钟的时候，等到12点钟的时候，一个一个就躺下去了，最后就剩下我一个，全校就剩下我一个，我就靠那个力量。当然，还其中背后有一个力量，就是我母亲呢，对，这个我母亲年纪那时候大了，头发都白了，那。来梳头发掉那个白发，我就收了三根哈，然后夹在那个一片纸上，然后夹在我书里面当个书签。那如果开始有点懒惰的时候，我就看看那个母亲的白发，然后我就又再冲了，然后就跟这个又结在一起这样子。所以母亲的情跟尼采的这个理呀，就结。情跟理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就令我一直冲一直冲，这个通宵都不用睡觉。所以我这个后来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人说这个邮件台啊，他就是哈，是不用睡觉的天才这样的。但是事实上不是不用睡了，就睡少一点，这样的。那这个就是只是跟你讲说。我学一样东西都是真正去深入其中，啊，然后去体尝它，照着做，然后而且那时候因为没有分辨能力啊，所以就择其善者，然后去修，啊，深深的去体尝，啊，那也没办法分辨出说哪一家比较好，高下怎么样，一直就我这样一家修，一直到。一家一家就是古今中外的我都这样修啊，那如果讲到罗素的话，那罗素全套的著作我都有了，一整套英文的啊，那我研究胡适的时候，那胡适的所有的胡适全集、胡适文存、胡适留学日记、胡适留学日记也这么厚这么多，我每一页都好好的看过，有中文有英文。那崇拜到五体投地，实在是很神经病啊！然后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浪迹天涯啊，一直到最后真正入了佛法，然后再回头看这些世间法，那真的那句话不是白说，我也不是背书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。因为什么？深入其中，出乎其外。所以我所讲经，我此门讲经啊，就是怎么样？ 就是要凸显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佛法的殊胜之处，却令众生皆得能够得到信起信啊，比如马明菩萨的起信论一样啊，你得到信了，你真正得到最高的信解的时候呢，那你修行就不怕了，你一定会好好的修，而且一定会修得不错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修得不？为什么会修得不好？因为信心不够，你懂吗？哎，因为你信心不够，所以你就不会卖力。你要很信心十足，信心具足，那你就会很卖力的去学它，去修它。所以这个信心是最重要的啊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回头讲这个34页啊，那个注释的第二条啊，第二条的前面那一条的最后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啊，所以就能够真正能够达到立与破的功能，因此呢，这个论证就能够称为是真能力与真能破，这样的啊。好，那么话说回头呢，你能力能破啊，还是依于你的信解而来，对不对？你不能信解，你如何立？你立什么？对，立什么？因为你模糊，你的立场模糊。你搞不清楚佛法跟外道法，搞不清楚佛法跟世间法，有时候也讲讲佛法，然后就赞叹一些外道，也赞叹一些世间的学术，说哎，尼采也不错啊，哎，耶稣也不错啊，哎，那完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讲经讲了半天，就白搞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塌糊涂。那就变成讲到后来就变成相似佛法，这样的，这你为什么？因为你变成没有立场，你懂吗？你立场不明确，你不能真正的护持如来的正理，是不是？你不能护持，不能显扬，你不要说显扬，你连护持都做不到了，因为你什么？因为你心还不明，你还不能确认说。佛法是真正的确定的殊胜，超乎一切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因为深入体尝，所以我讲了这些的时候，我的语气跟内容，我就铁铮铮的，对不对？那就结果是什么？你一听了这个话。就不由得你不信，你知道吗？你就非信不可，你不信了，那你就死翘翘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死翘翘？你的法身慧命就死了。对，听了我这样子的，这明确的讲，你还不能够起正信的话，那你这个人就不知不觉，好，所以。必须要有真正的明确的信解，才能够做到真能力与真能破，对不对？接着看即是，即就是以及，是呢，这是省略的话，全文应该是说以及是能力与是能破，那这个是呢，就是相似啊，所以相似能力跟相似能破，那既然是相似能力，也就是说。它不是真正能力，它是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能力，啊，所以只有那个能力的假象表象而已，而事实上它的内涵没有能够做到能力这个功能，这样的。那是能破，相似能破也是这个意思，啊，那所以你要能力或是能破。你必须要做到一两个字，通达。 你自己都通达了，你才能够把你的你要讲的话，你要讲所要阐述的理论能够把它确立起来。对，比如说我们都读过书，然后在学校里面有的老师他甚至就把他那一门学通了，对，学通了以后他所讲的你就听起来就讲得粗俗一点，就很爽，对，很顺很爽啊，而且甚至就听了你听了很欢喜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死板，因为他通达嘛，所以他不死硬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所以他在讲他那一套学问的时候呢，这举手投足都令你都着迷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那个我读书的过程中，又有好些老师是这个样子，哎，那举手投足一颦一笑，嚯、哦，这个魅力十足，这样的，哎，所以上他的课就很快乐的是，绝对不会打瞌睡，除了偷吃便当以外。这你们都干过哈、啊啊，所以这个能相似能力跟相似能破啊，是相对于上面所说的真能力跟真能破啊。那所以你必须要通达了那一门学问，所以才能够真正确立那个学问。所以你要自己要能够通达的佛法，你才能够树立佛法，建立佛法。这个立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建立。哎，那如果以当代来讲，等于是再见。不再见不是拜拜那个再见了、啊。重建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都现在都快完了，都败坏了，那这些都变成故宫博物院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研究的人也都很少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把它再树立起来，等于是重建，好像经过一个大地震以后，然后重建一个都市一样，这么的困难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怕，我们可以做得到，嘿，因为我有整体的规划，重建美丽的家园，啊，重建如来美丽的家园，啊，正法城。所以真能力与真能破啊，那如果论证的过程有所缺失或是错谬，就不能达到立或是破的目的。但因为他的论证表面上看来仍然是有论证的形式，他的形式上还是有的啦，啊，还是有的啊，就是说好像一个女人，她还是化妆了，对不对啊？只不过化出来的结果不是太吸引人就对了啊。那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有能力或能破的样子，这样子，那就好像这个隔街看了一个化妆的女孩子一样啊，都是很美的，隔着街嘛，对，这不能近看的啦，你知道吧？那你如果一看在隔街看的觉得很吸引人，很漂亮，然后那里走过去一看，哇，马上昏倒。啊，那是有能力或能破的样子，故称似能力或者似能破，这个似是相似的意思，相似在佛法中是一种贬词啊，贬损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说似是而非，似是而非，知道吗？ 似是而非，看起来是是对的，看起来是对的，而实际上是错的，这样叫做似是而非，啊，这英文叫做 paradox 啊。这其实你若记英文哦，一定要学那个字源呢、啊，字的字源，平行线叫 parallel， 对不对啊、哦？那所以 para 是平行的意思 ，dox 是理论的意思，平行的理论，平行的理论什么意思？平行线怎么样？不相交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意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理论跟正理啊没有交集，所以就是似是而非，看起来是对的，也很像，因为它跟正理是平行的嘛，跟正理，比如说这是正理，然后这个是那个似是而非的那个道理，两个是平行的，可是虽然是平行，但是它跟正理没有交集，所以它不会是正理，这样的话，所以是似是而非。所以虽然是讲英文的，但是就令你更加懂得什么叫做我们这个佛法里面称为似的这一个字，或是相似，相似佛法，相似修行，相似入相似定。我们讲禅定的时候入相似定，但是入相似定不是坏的咯，这相似佛法是不好的啦，但是入相似定不是坏的，是还没有到达正定的时候称为相似定。譬如说这个修念佛啊，然后虽然没有得到念佛三昧，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如入禅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如入禅定？那就是相似定，你懂吗？在唯识学里面以及在这个禅定学里面称为相似定，是在正定之前，你在得到正定之前有一个相似定。什么叫正定呢？正定就是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正定，三摩是正啊。那所以在得到正定之前，就正点的定了啊，也称为根本定啊。这个正定三摩地啊，你修行禅定。在得到正定三摩地之前呢，有一个相似定，啊，那这个三摩地又称为根本定，那为什么叫称根本定？因为它是一切定的根本。那这根本定不是只有一个，根本定包括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然后以及四空定都叫做根本定。OK， 那相似定又有一个名称。叫做未至定，或是未到地定，所以还没有到正定之前，有一个相似定。这相似定又称为未至定，因为还没到正定，所以叫未至定，又称为未到地定。这个地是什么地呢？地就是禅定地，比如说初禅就是初禅地。二禅是二禅地，三禅是三禅地，这样子，你得到初禅地的定叫做初禅定，这样的话，那个地是地位或是阶级啊，地位境界的意思，初禅的境界，那个地不是真正有一个地啦，是一个境界的意思啦，就好像这个菩萨实地不是有。不是说哦，你有一公顷，我有两公顷这个地，懂吗？所以初地是一公顷，二地是两公顷，十地就十公顷这样子。 所以相对于未到地定啊，因为未到地还没到那个地方啊，在五里亭那里，古代的五里亭啊，啊，哎，所以正定又称为等字，等字。那为什么叫等字啊？定慧均等，到达三摩地称为等字。那又称为等隐，等隐。我看讲太多，你们昏了。可是这都是《玉伽师地论》里面讲的。那这就高等一点的这个唯识学也都讲这个。等字或等隐，都是同样的意思，但是只是它的那个作用不太一样。等字就是说以定慧均等而到达禅定的境界称为等字。等隐呢，所以这等字是依那个到达的果而定的名词。等隐呢是依它的因而定的名词，是着重那个因，这个定慧均等，着重定慧均等能够引到你那一个果地去，引到你禅定的那个地位去，称为等隐。所以这个等隐是着重因，等字是着重它的果，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光是这两个你就查不到，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解释这个东西。我这个是独家，叫什么专卖店，独家专卖总代理，好，佛法搜狗，搜狗念搜狗不好，应该说搜狗，收购那个收就是说是这样的意思，对，收是这样嘛，所以要这样子走，叫收购，听懂我意思？ OK， 所以一定要这样做，所以叫收购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相似佛法，相似佛法者，即非真正佛法也，对不对啊？虽然不是真正佛法，但是它也不是等于假的佛法，你懂吗？听懂吗？这不一样，说，所以不是真正，所以这就是逻辑的问题了，你懂吗？不是真正的，不是真正，不等于是假，好吧？这个相似一词就英文哦，我刚才说 paradox， 还有一个简单一点的，但是又更深一点的叫 quasi 或是 quasi， 也是相似的意思啊，那也同样是有贬损的意思啊，表示有点点就怨品啊，假货的意思啊。好，看35页第一条。唯物他，这唯啊是唯有的意思，唯就是只是的意思。这唯跟唯在训诂学上啊，训诂学啊就是解释这个中文字词的意思的这一套学问，叫做训诂学啊，训诂，看得花花的啊。这训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了啊。孤也是一样的意思啊，就是解释字词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古代的字典学，古代的这样就懂了啊，古代的字典学就叫做训诂学啊。所以你看那个日文，他们很古典啊，他们日文有两种音，一种叫训读，一种叫做音读，知道吧？啊，昆又米 翁幼米，这坤幼米是，就是你念出来就日本人就懂他的意思，那是日本，等于是就是日本人读中文读汉字用日本音来读，那个叫做坤幼米。那音读呢，翁幼米就是他中文怎么写，那他读出来的音跟中文很接近，可是日本人一听糊里糊涂了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哎，这样子，哎，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“接”这个字啊，如果是训读 “mina”， 那日本人一听就知道什么意思，大家，大家就 “mina mina sang”啊，大家。可是念开，那这就是音读了。那日本人一听糊里糊涂的，什么开？对，不知道。你一定要把字写出来。比如说，那我们中文你就会讲说，哦，皆悉欢喜那个皆这样子，啊、哦，开开心堪意啊，就那个开啊、哦，开心堪意的开啊，他就知道了。但是，你所以这种音读的，就是汉字的音，训读是日本人给这个字的解释，用日本话来解释，给他定了一个音，这样子。那这就叫做训读，训就是解释的意思。所以你讲米娜桑啊，那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。哎，那叫开西，那是什么开西？搞不清楚。好。我们把握时间再讲一条。训诂学上啊、哦、称为同音同假，因为两个字如果音相同，然后他们就可以通用。因为你要读佛法嘛，佛法的书你就必须要懂得古文啊，那古文是怎么样结构的啊、哦、这样你读佛法就比较轻松一点。这古文里面常常同音字，两个同音字啊，它就会能够通用，可以通用啊。那或者是假借，假借的意思就是代换啊。譬如说那个为字，对不对？那个竖心旁的为跟口字旁的为同样的音，那意思上它就可以通用，这样子。因为音相同，然后在意识上它就可以通用，啊，那在地方上呢？你在文章里面，你就可以假借。你有时候你可以，你欢喜的话，你就写竖心旁；你不欢喜，你就写口字旁，都可以。哎，这样子就是假借字，哎，就六书之一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六书还记得啊？哎，我记得，你记得，嗯。啊，即以其发音相同而可相通用相假借，这就是说以上的真能力及真能破，还有四能力与四能破，这四门就是真能力门、真能破门、四能力门、四能破门，这四个门，这四个法门啊，是用来开悟他人的。开悟他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令众生晓悟正理啊，也就是说可以作为利益他人之用啊。好，我已经有发心哦，这可是能不能做到不知道。发心跟真正做到是两回事，就是说发心要这个准时一点，所以。现在时间到没有？时间到，准时下课。合掌，我先记一下，免得忘掉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你们方便，我也省力，你知道吧？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则不厌，普愿四世常。